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15章，今天我们要从18节读起，从18节到本章的末了27节，讲的是枝子与世界的关系。约翰福音15章给我们看到，耶稣宣告他就是那真葡萄树，而树上的枝子就是圣徒们。身为枝子的圣徒，必须先要处理的就是枝子与葡萄树的关系，接着就是枝子与枝子之间的关系，最后就是枝子与世界的关系。18节19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于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在耶稣讲到枝子与世界的关系，他用一个非常强烈的词恨，这情绪强烈到一个地步，厌恶以至于要去迫害。当我们谈到枝子与世界的关系，首先我们一定要对这个世界有一定的认识。在现在，这个世界的王还是撒旦。只有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这世界才会有公义，也才会有公平。而在那之前呢，撒旦仍然是这个世界的王。那什么是撒旦做王的世界呢？就是撒旦把整个世界系统化了，用钱财、用权力、用名声这三个主要的元素构成一个系统化的世界，把人都网罗在这个世界里面。只要你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份子，你一生就是汲汲营营的追求钱财，或者追求权力，或者追求名声。而基督徒呢，是已经被基督从这世界里面拣选了出来，他们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的系统，原则上是不应该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把他们放在世界中，应该是与世界格格不入的。所以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在恨你们以前已经先恨我了。耶稣在这里先预告门徒们，他们被世界厌恶，被世界迫害，不要以为稀奇，这是正常的，因为他们先迫害了耶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外面有体，里面有魂，魂的深处还有灵，而世界对人的影响也来自三部分。对我们体的部分，他就用各样的东西来诱惑我们，最终让我们沉溺于其中而不能自拔。在耶稣当时的世界，就是罗马的奢华宴乐，而在魂的层面，就用各样的思想、各样的学说来吸引你，让你在里面一直追求，最终迷失了你自己。在耶稣那个时代，希腊的哲学吸引那些自以为比较高尚的人，他们不沉溺于体的诱惑，却被希腊的哲学所网罗，迷失在无止境的辩论之中。若有人能够脱离这些魂的吸引，撒旦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杀手锏，就是宗教，把各样的规条组织起来，把人对神的敬拜转变成一些礼仪形式，让这些外在的东西霸占整个人的灵。耶稣的时代，犹太的宗教就是最好的工具。在15章，我们看到耶稣宣告他是那葡萄树，说出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是生命的，是生机的。葡萄树是一个生机体，它是会成长的。宗教却把各样的敬拜组织化起来，最终成了一个 organization。 而在这两节中，耶稣说世人恨你们，在他们恨你们之前已经先恨我了。 从世人十九节就转成世界，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世界，而是我从世界里面把你们拣选出来，因此这个世界要恨你们。其实耶稣在这里着重的关于世界对人的影响，是在于宗教的那一面，尤其是对犹太的宗教讲的。宗教的定义就是敬拜神却没有神，而在人类的第二代亚伯与该隐的事情上，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该隐因为神喜爱亚伯的献祭而不看他的献祭，心中产生嫉妒，就把亚伯杀了。在宗教里所带出来的恨，最终就会带下来谋杀。而耶稣基督之所以被害，也是起手于宗教，在联合希腊的哲学，最终借用罗马的兵丁把耶稣杀了。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9章19节20节，我们就看到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耶稣的名号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而20节就告诉我们，这个牌子是用三种语言，希伯来文、罗马文和希腊文三样文字写的，也就是说出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上，是经由罗马的政治、希腊的哲学和犹太的宗教合力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这三个就构成世界的本质。因此说，耶稣说，世人恨你们之先，他已经先恨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慢慢发觉你与世界格格不入，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基督徒已经被耶稣基督拣选离开了这个世界。接着20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耶稣在这里再次的提醒，他是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既然主人已经被世界逼迫了，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很自然的，这个世界也要逼迫仆人。耶稣这句话是事先先向门徒预告，他被钉十字架受害之后，世界也不会放过这些门徒，也会要来迫害门徒。其实耶稣这句话不仅是对当时的门徒说的，也是对后来2000年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说的。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不要盼望这个世界会欢迎我们，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们既然迫害我们的主，我们成为基督徒，跟随主耶稣基督，当然也就是他们迫害的对象。因此我们不要盼望这个世界会欢迎我们。如果有一天果真这个世界欢迎你了，其实你就有祸了，因为你没有与世界分别出来。在教会历史上，那些真心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是被迫害的，不只是被当时的政治迫害，也是被当时的文化思潮迫害，尤其是被当时的宗教势力迫害。比如说在布拉格的约翰福斯，就是被当时的天主教迫害而被烧死在柱子上。而且天路历程的 John Bunyan 也是被英国的国教下在监里。当我们为我们的信仰受到迫害的时候，要记得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主，也要逼迫我们。但主也有应许，他们若遵守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不管在如何黑暗受压制的情形之下，这世界中还有一些是被我们的主所拣选出来的，他们若听主的话，也要听我们的话。因此基督徒有这样的权柄，无论得时不得时， 都要传福音，而这福音必须以主的话为主要的内容。那些被主拣选的，他们会听主的话，自然他们也会听我们所传讲的。接着21节，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耶稣事先对门徒预告说，他们要迫害你们，是因为我的名。耶稣的名包括耶稣的身位和耶稣的工作。耶稣的身位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他是父神的独生爱子，因此他是100%的神。他又是玛利亚从圣灵怀孕而生，他成为人子，名叫耶稣，他是100%的人。而他的工作呢，他以人子的身份完成了救赎，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而作为神子呢，他从死人中复活，让一切相信他的都能够蒙神称义。耶稣基督的名其实就是福音的本身。那些因着我们所传福音而迫害我们的人，他们不认识那差耶稣来的父。接着22节，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耶稣受差遣来到地上，最后那3年半他进地上的职事，他传道，他说了许多的话，因着他所说的话就把人的罪都暴露了，也把人的罪都显明了。而那些听到的人如果还不愿意相信，因为他们的罪已经被显明被暴露，他们就无可推诿了。接着23节，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耶稣来到地上尽职是父所差派来的，那些恨主耶稣基督的也就恨父神了，因为耶稣来不仅传道，不仅说了许多教训的话，他还行了许多的神迹，这些神迹是从来没有人行过的，当人看见神迹就认识这是从神来的。而他们看见了这些神迹还不相信，不肯悔改，他们就不仅是恨主耶稣基督，他们也恨父神。接着25节，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他们无故恨我是引自诗篇35篇19节和诗篇69篇4节，这两处都说到大卫的经历。大卫遭受了许多不合理的待遇，因此他向神呼求，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胜，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讥眼。他落在这样的患难中，他也说无故恨我的比我的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大卫的经历就成为耶稣基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无故被世人恨恶的一个预表。他们这样对待耶稣，将来也要对待耶稣的门徒，以及之后2000年来许许多多愿意真心跟随主的基督徒们。虽然如此，但主给我们一个应许，26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保惠师这个词的希腊文是 Parakletos， Para 是站在旁边， Kletos 是说话辩护安慰鼓励帮助等等，因此这保惠师他来，照着希腊文本来的意思，就是要来站在你的旁边，来帮助你，来安慰你，来鼓励你，来为你辩护。而这保惠师呢，就是真理的圣灵，他来要为主做见证。而在14章16节，我们读过，主要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 他来了就要永远与我们同住，他也就是真理的圣灵。在十四章那里，这保惠师也就是真理的圣灵是父差来的，父差圣灵来要永远与我们同住。而十五章这里，这圣灵是从此才来的，要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当然这两个保惠师是同一个圣灵，一方面他被父差来要永远与我们同住，一方面他又是子所差来的，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二十七节，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耶稣事先预告门徒，他无缘无故的被世界所恨，甚至被世界迫害。他就预告门徒们，他们也一样会被世界恨恶，被世界迫害。但他鼓励他们，他已经差了保惠师来，他要来站在旁边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必要的时候为我们辩护。而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当我们与圣灵是一的时候，看见了他为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我们也要同样的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这里让我们看到，基督徒一方面有圣灵的内住，在碰到难处被迫害的时候，会有圣灵的保护与扶持。而这目的呢，是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首先圣灵来为基督做见证，而我们领受了圣灵的帮助，我们也要为基督做见证。这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我们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事先告诉我们，不要期待这个世界会欢迎我们，相反的，他经常会无缘无故的恨我们。但你应许我们有保惠师来帮助，保惠师要为你做见证，你也鼓励我们也要为你做见证。主啊，赐给我恩典，让我碰到难处的时候不丧志不气馁，知道这是我们必须走的路程，也知道你赐圣灵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能够刚强的为你站住，为你做见证。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